那个我们接下去哈，属魂的人哈，什么叫属魂的人的定义呢？就是说这个基督徒已经脱离了肉体的情欲，但是他在这个良善哈，人的良善的部分，就是魂的活动里面呢，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呢还没有完全的被圣灵管理。我们今天在这个追求的信徒中间啊，就是灵跟魂的掺杂，是不是这样？那么灵跟魂的掺杂就是我们的盲点，让我们不能够进步，甚至错误也不知道。那么所以西安堂有一个，就是他们有一个叫吴老牧师，有没有？吴老牧师他讲一句话，他说今天教会最大需要的恩赐呢，他就所说的就是辨别诸灵。其实他所说的辨别诸灵不是说邪灵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教会需要判定什么是属魂的活动，什么是属灵的活动啊，因为那个人也会制造出跟灵活动一样的外表看起来的。等一下我们来看，然后邪灵也会假冒，对不对？然后但是出于圣灵的，他一定有他的表现跟结果，有没有？圣灵他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就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什么？从圣灵什么收永生，有没有？我最近认识那个 Amy， 有一个井边的女人，她来这边有三天，那我只参加两天的聚会，我发现她所结的果子大部分有都是从圣灵的，所以有果子，有没有？还有特别哈，她这个我不敢说特别，我最近看了一本书，就是日本有一个日本的姊妹叫做森本村子哈，哇，他就是很厉害的，因为被神管，神的给他的苦难很大，他所结果是完很多都是很明显是出于圣灵的果子。森本他那本书我准备问，大概是叫什么名字？
谢谢你
用爱骂我。谢谢你用爱骂我。他哈，他在日本哈这个流浪区。对，我说他的见证哈，我最近受感动。我们有一个弟兄啊，服侍的弟兄看了十遍，他说每一次看他都需要改变。他说哈，他每一次看他都发现自己要需要改变。他说哈，他在日本，我可以说他日本造成第一流的教会，因为他所救的这些信徒哈，都是流浪汉，都是犯罪分子。但是他们这些流浪汉犯罪，他们平均活在地上的年日五六年而已，因为他们都过去都犯很多罪，身体很不好。但是他能够造成第一流的信徒呢，他们有刚开始的聚会的地方哈，只有七平半哈那么大的地方，聚多少人？两三百人哈。他这些流浪汉，这些悔改的基督徒哈，要等候进入这个聚会哈，进入就要分好几场哈。甚至在下雪下雨的时候要排在路上哈，那个马路上排坐，坐在那边等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若不是圣灵的工作，这些人流浪汉都已经都很坏了，哪里在排跟你去排那个，对不对？那么这些人能够改变，我觉得绝对不是人的工作，也不是今天做救济的，做照顾孤儿的寡妇的很多，特别救济事业很多，但是有福音的果子的并不见得每一个，就是照顾人都有福音的果子，对吗？所有人办孤儿院，但是我知道我们在台湾有一个弟兄是从孤儿院出来的，他说那孤儿院的不好了，我就不讲了哈。但是穆勒办孤儿院，他到了一段时间，他祷告因为出于圣灵的生命哈，他到一个地步，五六岁的孩子会面对墙壁认罪，他是出于圣灵的工作，因为他是属灵人，杰德是一个属灵国人，虽然他照顾身体，他也能够把生命传递出来，是不是？天外异象，那个传道人能够带着这孩子都看到天外异象，然后是去街头布道，能够有改变，所以什么树就结什么果子哈。好，我们来看看， 那他所谓的属魂的意思说，并不是说他没有圣灵，只是圣灵的跟魂在掺杂而已，有没有？而且可能属魂的还不多一点啊，属旧人的部分多一点，属新人的部分少一点，而且都是良善的哦，都是良善的哦。这个不是说情欲是比较低的，它是比较良善的，不就啊、人的天然的好处、天然的理想，这些都是属魂的。像天然的理想传道也是这样，米勒，我听米勒的，我就知道如林丹，他根据米勒说，他说很多很多宣教是出去啊，是不应该出去宣教的，应该在本地。米勒说的哈，他去问一个宣教的机构的负责人，他说有 90% 宣教是应该回家了，因为出于天然的热心嘛。他说真正蒙召的哈，去蒙召了，是惧怕神的呼召，不是很欢喜啊。这是他的宣教主任说的，他说如果一个蒙召的人哈，真的是有带着惧怕，不是说啊好像天然的热心，是有带着恐，因为你知道如果神把那个意象再跟你讲，你会惧怕，对不对？啊，实际上来说不是天然的热心，有没有？所以这个是弥勒录音带里面常常就讲这些东西哈，啊，特别是讲这些。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属血气，我们现在第九页的第属魂生命的样式哈，这个我刚才解释过了哈。他说，这个雅各书里面雅各书里面，在这个第三章里面有讲到，人心思的活动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属地的、属肉体、属魂的，还有属鬼魔的，有没有？人心思的活动有三个方面，属地的，什么叫属地呢？圣经所说的属地的哈，圣经所说的属地的哈，圣经所说的属地42，属天然人的部分。天然人的部分，不只是天然的部分，包括人的文化、人的文化传统在里面。人的文化这个所演变的都是属地的，因为是属地，不是，所以属天的是属神的嘛，哈。天是属神的，是神的部分；地算是属人的部分，对不对？那么包括人的天然的人，包括人的文化、人类的文化啊，这些都是。如果没有天然的人，如果没有圣灵的管理哈，就不能够变成属天的，因为他还是属地的，他的范围是，他的源头不是神发，属灵的事情哈，是神发动的，神来推动，神来收果，有没有？神发动，神来推动，神来收获，属灵的事。比如说我讲一个美国的花生博士，有没有？花生博士，他想要是奉献，但他的热心说讲做天文学家，他是属人的。他想做地质学也是属人的，后来他在祷告，神都不通过，神说你不要做什么，你就去读化学吧，你吗？这是出于神的，对不对？那出于神他顺不下来，所以他变成花生博士。不是每一个人基督徒念化学都变成神所用的器皿。这跟为什么很多基督徒哈，我们今天强调的大部分，我们强调的这服事啊，是属于传道人专门的恩赐上面。我们很少强调基督徒在家里、在医院、在学校、在工作上面能够被神用，就是没有达到各尽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有没有？基督徒应该成长到一个每一个人都在每一个职业行位上都有神的旨意，然后被成，然后达到。遵照神的旨意来遵行神的旨意，这个他才能够走对了，有没有？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宣教，都是服事，因为这是少数的，有没有？这是复招的。所以今天教会的软弱，就是因为大家大部分就是没有完全的奉献，所以一直活在天然人的里面。所以我选择工程师，我选择医生，我选择什么都是我的嗜好，对吧？如果不是出于神的，然后我没有奉献，所以我就不能够各尽其职，有没有？很多基督徒选错行业了，懂吗？对不对？特别我觉得今天教这社会上最需要的可能就是老师，但是基督徒愿意做老师的很少，有没有？是不是？是不是？那我是说，很多基督徒是应该去做老师的， 他不去做老师，他要去做医生，做工程师，他不是神的旨意，有没有？所以今天好，我不是说做工程师不对，做工程师能够在工程上为神所用也很好，对不对？能够见证神也很好，对不对？那如果没有见证神呢，我相信可能有最大的原因就是没有选对，对不对？那但是不是说做一流的工程师就去见证神，就至少他在生命他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可以发生命可以流露出去，不是说他要做一流的工程师啊，对不对？他做普通工程师，但是他在那里可以生命发挥出来，有没有？但是今天问题就是今天教会的侍奉呢，都是在大部分在追求这个少数这个传道人的，以这个方向，没有发展到基督徒各尽其职啊。这个也就是因为我们的天然的观念，我们对圣神的这个服事的观念很狭窄，有没有？我们限制在侍奉的恩赐上面，或者传道的这部分的特殊的职分上面，但是其实上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借着这种方式来侍奉神。好，我们来看看啊，这是属血气的，就是说属血气的哈，属魂的里面就属血气，有好的坏的。那这也是我们这里比较说，那么所谓的属鬼魔的哈，属鬼魔就是邪灵的运行，邪灵运行的地方哈，包括生活方式跟邪灵运行的地方。那我们看看这个属魂的人哈，如果在属魂的人，如果我们看到第十页哈，我们请大家看到你们的是五十页了哈，如果是四十页就是到五十页，堕落的情绪哈，堕落的情绪，一个未更新的情感，未更新的情感。他如果被这个属地的情感支配，他都以为是属灵的。我们比如说来说，今天的很多的音乐家哈，不一定都是每一个人是属灵的，有没有？但是如果今天不是属灵的基督徒，他是一个音乐家，他来做诗歌，教大家来唱他的诗歌，会不会有属灵的果效？你们说会不会？因为什么树结什么果子，有没有？如果这个人不是属灵的，他来写诗歌，他能够写出属灵的诗歌吗？我们不要说世界上的作家，他必须有天才，他能够写出文章，有没有？这也不是模仿来的，对不对？那么属灵的事情，今天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哈，就是基督徒很多的活动哈。他自己讲第二段的经文哈，第二段的文章说，传福音的工作如果诉求感觉或魂的感动，极大多数悔改的人无法站立得住，极大多数的人哈没有进入，没有办法。福音的大能哦，不能够显明在他身上，只有圣灵在人心里面启发的感动，才有生命的果效。那今天为什么重生得救的人，为什么在逼迫的时候重生得救人多呢？因为那个时候出去传福音了，不是天然的热心了，实在是圣灵引导，有没有？你敢冒险吗？你就是一定要清楚圣灵引导，你才敢出去传，有没有？因为你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如果在你有经济的供应，很自由的供应，然后你想做什么去做什么，就发现很多的服事啊，都是魂的工作，产生很多反效果出来，而且造成很多的问题。举一个例子，有很多的基督徒受圣灵有方言以后，他很希望别人赶快有方言，有没有？他就热心的跑到各地去教人家说方言，然后他要教不会说要跟他学的说，那说到舌头转不过来说有了。但你这个我就讲一个比较错误的情况，那当然有比较高明的情况，对不对？这是魂的天然的情，这个不是情绪部分，这次是我说情绪部分，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唱诗歌很感动，但是我这首诗歌能不能用在这个聚会里面？你还要祷告，是不是？不是说我在家里有感动，我在这个到每一个聚会都要唱这首诗歌，有没有？很多人就是把聚会唱死了，有很多地方 很多人就是这天然的情绪用在聚会里面，你就发现会造成死亡吗？人的活动就造成死亡，有没有？尼托生有一篇文章说，人撒旦对教会的攻击最大就是死，死就是离开神的生命的原则就是死，有没有？天然的活动造成死亡嘛，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吴老牧师说哈，你怎么样带圣聚会有神的同在呢？你在家里如果没有神同在，你怎么把聚会带到神同在呢？你信不信？你在家里都不能够分辨圣灵的引导，你怎么在聚会里面知道圣灵的引导？特别说你在生活上，我们会讲圣灵引导，你在生活上的细节都不知道圣灵的引导，那聚会就更难了，懂不懂？你在走路都不会走路，你还要跑步，聚会就是跑步，但是走路就是日常的生活，你日常生活不能够分辨圣灵的引导。你看我们的魂生命，我们讲哈，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喜欢唱诗歌，当我们魂生命没有受圣灵管理，唱到最后你对那首诗歌不敢唱了，有没有？又反胃口，有没有？因为如果圣灵的管制啊，你就不会。还有情绪哈，你被圣灵充满，这个比较属灵的说，你被圣灵充满哈，请你记得啊，你的情绪要受约束哦，不要太放哦，因为你不知道会过头了，有没有？你知道吧？因为你的情绪会越过圣灵的管制了。很多人聚会很喜欢释放释放，他到哪里都释放，那人家没有释放经历就变成干扰了，是不是这样？他认为不大声释放他就不释放，然后他就叫释放，那释放的别人安静的习惯的人就被受干扰，这就是天然的情绪，如果没有理性的管理，没有智慧的管理，就会变成别人的干扰，是不是这样？我们会说方言，别人不会说方言，那你说方言不是造成干扰吗？也会干扰，你小声说就好，所以就是说在聚会说方言是可以的，你在聚会里面自己说方言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在方言说到干扰别人的，那就不好了，对不对？因为人家不会有这个，没有这个，人家不习惯，你会受干扰吗？人家没有这个方言的经历，灵恩的经历，他会是受干扰，你就不要在这个聚会里面说或者小声的自己说就好了吧。这样就是你要知道天然的情绪也会影响到那第二个我们看天然的意志，我们看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个热心的魂，他可以借火热的魂来推动别人的感情，但这些人的信心并不建立在神的大能上，而只练是在立在他们所见属灵的智慧跟感动上。意志坚强的人会应用意志跟性格的优势来支配别人良心的生活。那这个就会发现但是一个很有意志力领导者如果一直不活在圣灵的里面，他结果跟同工之间一定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了。你信不信？同工会被产生压迫感，忍耐到一段时间会受不了了，因为他们的意志都一直受你的，我的意思就是神的旨意，你怎么不顺服呢？我是带头的，对不对？我开始带你了，所以这个意志强加在带领别人身上，有没有？其实基督徒一个领袖要带领别人，还是要透过圣灵的查验跟引导，有没有？然后我知道，我听说一个同工。他跟下面的已经造成下面的伤害了，因为什么？他认为他是家长，他凡事啊都不征求别人的意见，然后他自己的意见要强加在众人的身上，他一个人独立行动，所以造成很多的问题。他的意志太强了，他意识没有受过圣灵的管制了。还有天然的思想。许多未更新过天的心思来研究圣经，而没有圣灵的启示，以致在教导讲道及个人认识神上不能进入信心的道路得着生命比如说有很多的神学它不是启示来的，跟经历也没有关系，只是造成很多思考上的一个很多问题。所以我觉得很多的我记得我认得一个传道人，他说我在还没有进入神学以前我对圣经的信仰 这是我说比较偏差的团体啊。我对圣经的信仰是完全接受的，等到我读了神学，读第一年怀疑，第二年怀疑，第三年我就根本不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对不对？对不对？那他是怀疑，他我不是说人不可以怀疑，只是他的怀疑有没有合乎圣经的原则，有没有？你不能够抓住一点怀疑，你要看整体，有没有？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天然的心。所以为什么新神学的产生是天然的热心产生的，有没有？有批判神学，对不对？有批判神学出来，有没有？啊，所以新神学产生就是人天然演发展出来，没有在神的原则底下，神的管大原则底下，对不对？对，对。那下面说属魂的聚会，比如说很多基督徒参加很多的聚会，但是参加在许多属灵上从来没有饱足过，只是因为他们以魂来参加聚会啊。当然我们来很难分辨说完全是属魂的是属灵的，只是程度上不同，对不对啊？那有的很明显是实在是没有，比如说我知道一个很古老的宗派，这些宗派里面的基督徒哈，都是有的人重生都不清楚，甚至做长老重生都不清楚，因为他比较注重神学传统，而且那个传讲的人可能自己也不清楚，属灵的境界不清楚，所以那些长老，我见过一个长老，他说基督教跟孔子所讲的都差不多了，在长老教的，还有一个青年团契，高中青年团契的主席，到了大学听了人家那个存在主义，他就开始怀疑神，到时候都不能够信，可见他没有遇见神。我在看了一本书哈，建立属灵的家庭，有没有？他说他讲一个例子，我举很好意思，他说哈，我们家里就常常带儿女小孩祷告，有没有？你跟耶稣祷告吧。那么他有一天他的女儿跟他说，这本书里面说，爸爸，他们就对那个墙壁上的耶稣的像哈祷告，就讲哈，他说耶稣哈，我跟耶稣祷告，我跟他讲话，他都不跟我讲话，因为他灵里面没有供应啊，有没有？但是如果灵有供应的话，他就会跟耶稣喜欢祷告。所以很多传统基督徒他没有重生的经历，他跟耶稣是一个理性上的知道。我有一次我在美国东部去一个家庭，很奇妙，我看过很多，我那时候从那外台湾到美国，我看到美国的这些青少年啊，好像没有什么规矩，坐在沙发上脚都会翘在茶几上，然后我们客人去他都不跟人打招呼的，有没有？但是我有一次去在美国东部看了一个家庭，这个孩子很奇怪，一个孩子才初中小学还没有初中，那个带我去的弟兄，他说这个弟兄，这个小弟兄啊，一天要祷告一个小时多以上，而且他还灵修有才去。那我是觉得很奇怪，这个怎么这个小孩跟别的孩子不一样？因为他跟主有关系。他说他什么？他的婆婆跟外婆两个都是祷告的人，一到他们家就是祷告，他就跪在那屋子里面祷告。他常常那个小的时候，他问说：“婆婆啊，外婆，你在做什么？”祷告耶稣，那我也来祷告耶稣。后来他自己祷告耶稣，遇见耶稣了，所以他喜欢祷告耶稣。所以丁路易斯姆在一本书叫做《服事需要能力》哈，里面这本书啊，他说真正出于圣灵的传道呢，使人重生，重生的第一个印记呢，使人跟耶稣有活的关系。今天基督徒为什么跟基督没有活的关系？因为重生不清楚，你知道吗？他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耶稣，不是一个灵里面的耶稣，有没有？重生的第一个印记呢，跟耶稣有活泼的关系，对不对？他重生能够进神的国，见神的国嘛。所以这个就是属魂的聚会。我知道我们以前的聚会哈，比较有属，为什么呢？我发现很多进到教会里面的人重生不一定很清楚，刚开始都不很火热，但是进到这个属灵的聚会里面呢，这个属灵的聚会啊，慢慢这个熏陶啊，这些参加的人他慢慢的灵生命会进步的，会进步的 而且这个聚会这些人啊流失率少，但我后来发现不属灵的聚会流失率很强很多，而且基督徒啊出信的时候还好，过了一年流老油条，后来又过了一年更糟糕，有没有？反而没有进步，反而退步，是因为那个聚会没有再圣灵运行。像我初期哈，我的成长哈，这个初期我参加这个聚会，的确是属灵的成分多一点。我在每一次聚会，每一个礼拜都听见基督徒做见证，而且是个人的见证啊，生活上的见证，祷告的见证，对神管教的见证。我常常去听他们，而且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哦，而且是每一个聚会都有开放大家交通的。那我发现这个聚会这些基督徒跟我现在所看的基督徒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有在这个属灵的气氛里面成长啊，啊，他们每一个礼拜都有很多的见证啊，每一个人都有很多的见证，查经的时候就分享见证，所以我就发现说。属灵的聚会对基督徒很重要，因为只有属灵的聚会才会栽培属灵的信徒。但是这个带领的要属灵的聚会，就带领的人要有属灵，对不对？还有一起参加聚会的人要追求，不是一个人属灵，还要大家要追求。所以属魂的聚会哈，你看哈，所以为什么很多大家哈研究查经查的？有时候圣经哈、哦、几年就查一遍嘛，从创世纪又查到启示录又查一遍，但是神的话没有一句话进去嘛，因为没有经过默想，有没有？查了很多知识，到最后呢也没有办法用，有没有？就是因为用天理性是要用的，但是理性如果没有经过祷告跟顺服的话，那么理性并没有对，只是预备这个外面的预备，并不能。所以在那个陶素有本书叫做渴慕神，有没有？渴慕神呢讲一句话，那个约翰威斯里讲，他说基要的真理哈、哦、不过是真理的边缘，真理的边缘，真理的核心就是跟主有发生关系，基要的真理不过是一个真理。你们去看陶素的序言，基要的真理不过是一个壳子嘛，有没有？但是需要有活，遇见耶稣才是变成活的，对不对？就好像汽车需要油啊，没有油汽车就走不动啊。好，所以陶素的渴慕神啊，一直强调说，人每一个基督徒需要跟耶稣有活的接触。所以我希望将来你们出去牧养教会哈、啊，或者跟信徒教，最重要注重个人跟神的关系啊。你要问他说，你这个礼拜跟耶稣有没有关系啊？啊，从里面慢慢来，慢慢来啊。这个一定要栽培培养他跟主的关系。下面是属鬼魔的哈，这属鬼魔这句话，包括什么呢？我们看看哈，这里面第三，我们第我的，这是你们的页数五十页了哈。属鬼魔的哈，肉体魂黑暗的权势啊，都跟仇敌会有关系的。一个人。不属灵哈，都跟肉体的基督徒也会有，属魂的基督徒也有，还有黑暗的权势都会有关系的。他说，雅各书第三章十四到十五节说，你们心里若怀着苦毒、嫉妒、纷争，不可自夸，也不可说谎、抵挡真道。他说，这样的智慧呢，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还有什么属鬼魔的。你会发现哈。教会之间哈，特别在教会的历史上哈，因着宗派之间哈彼此的，甚至会造成杀害，彼此会杀害，因着宗派之争，有没有？有没有？因着宗派的关系，有没有？那个，特别是比如说我们讲那个教会的历史，英国不是有一段时间国教哈，国教是属于效忠那个英皇的国教哈，然后是现在所说的圣公会。那个时候逼迫不属国教的，这比天主教逼迫的不会留两样，有没有？就是肉体的热心，我是为神，他说要为神的国热心吗？他认为杀害基督还是侍奉神，有没有？其实这个你要效忠教是你的真理的关系，你真理不清楚，那人家不效忠，那他真理清楚，但是你不要因为为着信仰不同就，还有当初很多人强调。信而受洗，浸信会的开始，有没有？ 但浸信会的历史受到很多浸信会很多人因为受洗被杀的很多，有没有？有没有？所以这个教会就为着这个小的真理的争论变成肉体，变成魔鬼利用了，有没有？其实是被魔鬼利用啊、哦！他们认为说我们是为神大发热心，有没有？甚至很多基督徒、哦，我讲这个很可怕。我最近在自己上登了一篇文章，叫做《魂与灵》哈、哦。今天有时候教会如果产生分裂，有没有？如果教会产生分裂，如果我不跟随这个某某属灵人了，我走了，我觉得他亮光不对，我走了。但是你会发现啊，这些热心的人甚至还会咒诅这些人，有没有？说如果让他们离开，要他们受到管教，有没有？然后邪灵就借着他们来攻击。我发现教会分裂常常有人受到攻击，哎，离开的人受到攻击最厉害哦，因为他不会去咒诅别人，他不会知道防守，他常常受到攻击，莫名其妙的攻击。我有见过这个，所以这个邪灵借着人的咒诅会攻击人，是吧？基督，你发现很多家庭，你有没有发现家庭分裂，有没有？但家庭分裂哈，夫妻不和，其实造成结果那个伤害都是出于魔鬼，有没有？这是魔鬼的工作。甚至哈，我觉得很多亲戚朋友之间的彼此攻击哈，造成很多的疾病都是造成仇敌的攻击，不是天然的原因，有没有？这是很多的原因。所以越是进入侍奉啊，这个传道人受到攻击的机会越多。他的攻击不但是从不是他最重要的是邪灵借着肉体之间的相争啊会攻击。比如说我对你不满意，我就心里怀怨嘛，有没有怀怨？撒旦就会借着这样来啊、哦、对，甚至有的人就会有这个咒诅的言语或者思想出来啊、哦，仇敌会借他。撒旦攻击人不会没有凭借，他不会随便攻击人，因为但是当然被攻击的人也有漏洞了齁、哦、哎，属灵还有不够警醒，有时候你要警醒哦。马丁路德有经历一个仇敌的攻击啊、哦、马丁路德被天主教攻逼迫的时候常常在危险中，有没有？那有一次在马丁路德言论集里面有看到齁、哦、马丁路德齁、哦受到攻击，他走过城门哈，那个城墙上的砖块就掉下来，他就写信给回去给他的太太说：“我的博士我的博士夫人啊，请你停止为我忧虑，你这样的忧虑差一点我被砖块打死了。”你懂不懂这事？这是马丁路德写的啊、哦，因为他认识仇敌哦。当我们为一个人忧虑哈，有时候特别家人。过分的忧虑也会造成别人受伤害，这个马丁路德写的，这个我相信他一定是灵有一个直觉，你信不信？所以我们这魂的活动哈，如果很多活动哈，我们要小心，甚至我们为别人祷告也要小心啊，不要说哈，神管教他，神管教你，不要随便说啊，你不能随便说啊，你不是出于保罗说把这个人交给撒旦拜会圣灵，那是圣灵哦，对不对？保罗说可以说，你不能说，对不对？哦、你不是说神管教他让他悔改，你神还没有管教，撒旦先来了，对不对、哦、是不是？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的魂的活动、哦、甚至你祷告也要小心。像宾路易斯说，你祷告不能够把神限制在一个范围里面，这也会邪灵会假冒。米勒有一次讲啊，他去一个教会聚会，叫一个聚会敬拜赞美，然后他在聚会看到后面、哦、他们敬拜是一个堕落的天使，属魂的不能够分辨啊。因为好，还有一个我们一个弟兄哈、哦，在台湾才一个弟兄，他一个长老，他们是有他是有分辨助力。有一次他参加一个这些都是他说的，而且有实际的经历，你可以查验那个国。有一次他参加一个他们祷告聚会，那他们每一个人都在轮流说方言，但是他觉得这个方言都不是出于圣灵的。然后呢他不说，因为他如果说没有用，他走过一遍然后方言就停下来。后来他告诉这个弟兄说，你这些基督徒说方言了，很都不是出于圣灵，是邪灵在动。甚至有人说方言要人家翻译，对不对？后来翻译人不敢翻了、啊、他说你哪里是说方言，你是在骂人，我怎么敢翻呢、啊、 所以你不要以为方言都是出于圣灵啊，方言也有邪灵的搅冒。因为能够分辨的人，那个翻译的人说不敢翻，他说你在骂人。有一次哈，有一个外国人来参加一个聚会，是非洲的哪里，他说你们唱的歌跟我们交轨的一样的调啊，这是他们在非洲那个调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分辨，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你去看那个，你之后看一些分辨的哈，辨别助理，这个在书上很多了哈，有辨别很多这样的书，会发现在灵界里面呢，魂跟灵魂哈，人邪灵哈常会用人的魂哈，然后你进去了你还不知道，对不对？但要小心啊，要小心。然后他来我们看看，他说哈，这里没有牵涉到肉体的行为，而是人心思的部分，是魂的部分，是显示邪灵的做工在魂的部分啊。然后正如他们做工在肉体一样的真实啊。比如说我们哈，如果我们为什么很多基督徒的孩子家庭哈，在教导孩子，因为如果没有出于圣灵的，让很多孩子长大又反对基督教，甚至侍奉反对侍奉啊，他热心越服侍奉，他孩子越反对基督教。有一个我认识一个长老的孩子，他的父母是长老，他说我的父母常常开放家里吃饭，吃饭到一个我们都没有饭吃，所以我再不信耶稣，到现在我都不愿意信。这个也是，那我看见很多长老的孩子最难教啊，因为什么都没有，父母没有关心，所以他孩子灵性也不好，功课也不好，是不是过度了？整天都在教会，都没有看到人，这是一个很大的错。我们传道人要注意啊，我们不要把我们的家庭都丢掉了，儿女都丢掉了，然后自己进天国了，后面都没有进天国，这就是我的家族的一个悲剧啊。我的祖外祖父的牧师啊，但我的舅舅好多都是有一个都是临死前信主，还有临死了也没有信主，很可惜，怎么样？传福音给别人，自己的孩子没有进，没有清楚，可能有仅仅得救了哈，对不对？我不能说没有救，可能从小节制了，到最后都没有。后来他后来也去拜偶像，但我觉得不一定决定他拜偶像去决定他灭亡哈，我不能这样说，对不对？啊哈，可能他软弱无知了去拜偶像，但是可能他灵重生了，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啊，但是我觉得很可惜哈。很可惜，所以我们会过头，有没有？我们不是会过头。
我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就为什么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哈，所以为什么像你刚刚讲的，就是 leader 本身有很多的问题，然后同工都是受到压迫，然后还有教会里面很显的
对，
就是有是从上面来的问题哈，
对，
那神为什么允许这问题一直存在？有的教会甚至到崩溃啊，
对对。对，
就是，然后就说好像很难呐、啊，好像为什么耶稣是教会的元首会没有办法 turn around 这样，我没有办法洁净这个教会，
啊，
就没有办法得到光照。
对，那么我们来讲说，耶稣，这个问题是比较第一个比较有深度一点哈，比较，第一个你说神的工作哈。神在教会的工作有一个律，我们讲一个律哈，必须有人祷告，如果没有人祷告，神就不做工。神无论在福音上，无论在教会上，都需要有人祷告。教会的复兴是有人与神同工，这是神动工做工的原则。虽然神是耶稣在治理教会，在建造教会，但是神在教会的原则上呢，一直都需要有人配合，有没有？所以为什么呢？这是一个原则，因为自从神把这个权柄交给亚当以后，神就授权由亚当，对不对？在自然界管理，但是在属灵界他也是这个原则，有没有？永远是要有人的配合。所以你这姊妹讲得很好，那怎么样呢？教会的
牧师就不只有祷告团，他就跟同工讲，你各自在家里祷告就好了。
对，那么我们讲哈，只要有祷告的人，神就会做工。但是祷告有两个工作哈，有的时候 祷告这些人没有被改变了，但是改变到别人身上，好不好？有没有？神还一定会说，神不会说你，他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就必得，祷告会一定，那祷告也会带进审判，神会管教下来，但是不是我们 去宣告管教哈，神会给他。那但是有的人呢，神也给人自由之，你从圣经的历史上来看，扫罗一直就走下坡，有没有？神一直管教他走下坡，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我相信大卫天天为他祷告，会很多人为他祷告，有没有？但是这是一个律啦，还有一个是奥秘，也是一个奥秘，我也不敢说。但是我知道说每一个时代哈，我自从服侍以后，我发现每一个时代的生命哈，教会的生命的祝福啊，是建立到有人祷告跟受苦，因为有人死，有人复活。你像我们今天所承受的，是不是宣教士在中国摆了这么多年，这么牺牲这么多，然后我们今天才有我们中国的福音，是不是这样？那他们死了，我们今天才可以活，有没有？这是一个律嘛？这神说，耶稣说，一粒麦子落不落在地里死，人就是一粒。历世历代都是有人死，有人活，对不对？就是这样。那耶稣在神的工作里面，在建造教会的过程里，他要建造心腹，他不是取代心腹，有没有？这是一个律，有没有？他将来要预备心腹，其实耶稣不用你们做了，耶稣差遣天使啊、有位少尊男牧师哈，你们知道哈，他有一次讲的意思很好笑，他说神要叫世人悔改容易不容易？现在很容易。他说现在不是有电视吗？有没有？还有那个广播吗？全世界都有吗？好，可以说神可以下一个命令，现在我猜了一个先知哈，在电视上联播，有个联播，现在你们马上悔改，不悔改的人马上肚子痛，痛到悔改，一秒钟全一十分钟全世界都悔改，行不行？还有呢，神也可以说我差遣天使啊、天使来显现，天使来传福音会不会快一点？哎，最近听说回教国家有天使在传福音哦。有啊，我听说有天使显现，一个村庄都信主，因为他们的确看见天使显现，还有看见十字架显现，一个村庄都信主。哎，但是请你记得，在这个村庄信主以前，都是因为有寻道人在那边寻道，还是离不开这个有寻道士的血，是教会的种子，有没有生命的种子？有没有？所以历史历代都是一个原则。自从人类堕落以后，死神就定了，必须有死才有复活，神就定了这个律。所以神在建造教会里面，就是硬要有人死，有人复活。而且生命为什么将来耶稣是要得心腹？如果耶稣都做好了，心腹是哪里啊？你要选那么多，有几千万的人，心腹选哪一个啊？天天大家都进去了，那心腹，我不是说。如果没有这个生命能够成为心腹吗？大家都没有机会表现，就是分别出来，那怎么心腹？对，那奖赏是吧，大家通通有奖哈哈、哦、对，五个城跟十座城都不同，对不对？根据他的那个，所以神的工作里面，神在建造里面，人也有份哈、哦、所以为什么神要传道人，神要带导者，有没有？对不对？对不对？神差天使做就好，为什么要呢？大家都神要帮助，神起跟他显现就好。为什么神为什么不向他显？就是因为他与王需要你有被显现过的去帮助他，有没有？就因为他自己不顺服，他所以需要有人开导嘛，有没有？那神就是要你来参与，跟神跟他同工嘛，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哈、哦，说起来我也很亏欠。我觉得今天如果中国教会要复兴，要学韩国教会有祷告山，每个人都多祷告。我们有个弟兄到汉城去了，他起先参加华人教会，他觉得太软弱了，他是从美国东部去的，后来他就告诉我，他参加韩国教会一个月一定上祷告山一次，然后每一天上午都五点开始祷告，就在小组里面五点祷告。韩国强就是一直在祷告，那我们弱就在祷告上。所以韩国现在都像那个异种文化的人传福音啊，对不对？到我听说一个见证哈，韩国现在在各地哦，都是向外国人传福音，不是向他韩国人传福音，也不是向亚洲人传福音。我到贝里斯都看着他们在贝里斯建立黑人的教会， 这是一个韩国的弟兄，一个人。哎，我觉得我对韩国教会很佩服，不是，实际上他们我在各地都听过，好多韩国的生意人到大陆去，他做生意很有见证。赵永基的一个教会做见证，有一个来做见证的，他们的教会在延边哈，在中国大陆延边呢，设立了一个工学院哈，这工学院的水平超过北大，而且这是从伯克莱，哈佛回去的。薪水一个月薪水1-2千块人民币，全家都带去学中文，哈佛毕业的，人民币1000块2000块，韩国就是有这样的信徒哈，感谢主，我们真的要学习效法他们，我们真的。在祷告上哈，身体的祷告有它的功用，个人的祷告，但是个人祷告的生命，如果祷告的生命，然后再有团队是更好。如果个人没有祷告的生命，再团队也没有用，有没有？对不对？所以最重要呢，我觉得神要人祷告，一个人以利亚祷告，整个国家都还会翻过来，对啊，很多的例子啊。但是我觉得，不要灰心，要有意向啊，要有意向啊。那个，我觉得教会真是需要，教会如果要建造，真的要团队的祷告，真的要团队的，因为团队祷告会带进同心啊。而且你看英国哈，英国在那个时候为什么穆勒办孤儿院不在德国办，会在英国办？因为英国有属灵的土地啊，咱懂不懂？英国有属灵的土地，才能够结出属灵的见证。绝对不是穆勒一个人能够在那里办孤儿院，有没有？穆勒有多大本事啊？对不对？因为那时候英国有很多，英国为什么会产生戴德森内地会？英国有属灵的背景啊，有没有？所以一个教会的一个属灵的活运动产生，是因为有属灵的百姓，绝对不是单独几个属灵人，有没有？好，所以韩国的教会强是普遍都属灵，不是一个人属灵啊。是不是这样？好，感谢主。好，我们可能要快一点哈，啊，因为时间也不够了。属灵的人，啊，属灵的人哈，我们还有文中哈，啊，属灵的人啊，我们来看看啊，反正我们今天看，我们今天不能结束就下次，我们反正就不能赶哈，赶得住。那么属灵的人，我相信哈，关于灵魂体哈，身体方面，他的灵。有圣灵的内住，他的魂哈，我们看哈，他的魂呢，他受圣灵的管理啊，他受圣灵的管理，他的体也受魂的管理，这样又有属灵管理，所以他的心思、情感、意志呢，都被圣灵管理，被神的话管理。那属灵人的生活呢，灵里面是自由的、喜乐的啊，然后他跟旧人分开的。长大成人呢，就他能够分辨，在生活上、侍奉上，他能够分辨。然后最重要，属灵人的标志哈，就是与众人在爱里面合一。你要看见一个教会是属灵是不属灵，你看见这个教会跟别的教会的团体的关系，你信不信？他如果能够付出关怀带导，就表示他成熟了嘛。他不是光顾自己，有没有？他能够包容，啊，那么这个就是我想这个文章里面都有，我们就大概我就，所以你看见哈，我们以前认为我们相当属灵，后来我们离开了那个错误的团体以后，我们最大的一个认罪就是不合一，懂吗？跟众圣徒不合一，我们常常天天每次祷告都认罪，我们都没有为众教会祷告。后来我们一个年长姊妹说。他常常我们现在到他家追求他，他说戴弟兄啊哈，我现在是全台北市都是我的教会了，哈利路亚！以前我是属于这个小聚会点，我现在是全台北市的基督徒都是我的教会。不管他刚强软弱，真理上有没有完全， 他们都是我的教会。哈利路亚，我看他就有这个度量，我以前还我还不能够包容那么度量，我说他明明这个错那么厉害还要包容，他说不，我们都是一家人。他就比我的度量啊多太多了。所以他我们每次聚会都悔改，主啊，我们过去是宗派，我们是分裂教会，我们那个灵就不对的，我们没有为教会祷告，没有包容，特别软弱应该特别给他代祷啊，我们应该特别为软弱教会代祷才是表示合一嘛，对不对？一个父母的心态是不是照顾那些最软弱的儿女？那么我们如果没有长大，我们只是看那个刚强的，我们接纳刚强不接纳软弱，那就表示我们还不够成熟，对不对？所以我希望哈，我也有负担说教会合一是真的要生命上合一，是我们家里我们是不是要开始为我们周围的教会特别软弱的，我们要特别去服祷告，为他祷告，但是不一定说怎么做了哈，不要在外面肉体的热心。那可能今天我们就可能就讲到这里哈，如果再下去就是讲到生命的更新哈，生命更新下一次好不好？那么生命更新哈，还有时间，好，三分钟好，还可以，那可以哈。生命的更新，我们来看救赎哈，我再换一个图表哈，我们。我看这个图表，生命的更新哈，我们这个图表里面很清楚，我有一个图表，你们也可以看哈，这是十字架就是救赎嘛，十字架有三方面的，血洗净我们的罪行，耶稣的身体并在钉在十字架上呢，使我们救人与他同定，救人同定，耶稣的身上流出水来，水就预表圣灵，耶稣借着求父是要圣灵，圣灵赐给我们生命，圣灵使人重生，有没有？圣灵供应生命，耶稣是透过圣灵供应生命的。还有呢，水也预表神的道，有没有？就是水也预表神的道，神也水就预表说，所以圣灵把神的道传递给我们，有没有？所以耶稣的救赎包括这三方面。如果我们要把信徒带到全备的福音，有人说全备的福音，我觉得这个才是全备福音，一个是罪的行为，还有罪性，还有圣灵，我们这三方面的认识才叫全备福音啊。对，
罪位英文怎么
讲
啊？罪位
什么？
罪位英文
怎
么讲？
罪行
Sins， 英文叫 sins， 有没有？然后这个叫做 sin， 有没有？罗马书第五章里面开始强调 sin， 这是单数，这个是一个多数，有没有？这是指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啊啊，那这是 sin， 对不对？这样可以了哈。
原罪，
对，这个罪就是原罪，救人哈，救人。好，那么圣灵的工作哈。反正耶稣的救赎就透过圣灵来做嘛，那圣灵工作的原则哈，有一个很简单，有一个律，圣灵怎么样做工呢？圣灵的工作呢，永远跟十字架是一起的，圣灵是透过十字架的原则来工作。第一个呢，耶稣借着钉十字架赐下圣灵，有没有？有没有？然后呢，圣灵把传福音嘛，圣灵传福音比如说在传福音上呢，是不是先使人知罪，有没有？知罪是不是十字架来对付罪的表现，有没有？知罪十字架来对付十字架的审判，圣灵使人知道十字架的审判来认识罪，有没有？我们怎么知道神对我们的罪的行为是审判？从神在耶稣身上所施的审判，有没有？神在耶稣的审判应该落在我们身上，这是根据我们从耶稣接受审判，知道我们罪要受审判，所以这个知罪也是，所以传福音就是把人引到十字架，就知道罪的可怕性。神怎么样对他的儿子这么厉害的审判，可以知道神对我们罪的审判是多厉害，有没有？所以一切的工作，福音的工作就是十字架。传福音你就能够把十字架传清楚啊，你就传福音传准了，对不对？ 圣灵啊，对，一分钟了哈。既然圣灵啊，比如说呢，使人重生，是不是要叫人悔改才能够重生？有没有？所以恩典带进真理哦。圣灵有时候恩典给你医治啊，疾病医治，但是很多人病得医治，并没有悔改，并没有重生，有没有？若恩典不带进悔改，那没有得到生命了，对不对？很多人病得医治没有悔改，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吧？下次讲圣灵跟，所以神的工作呢，都是圣灵跟十字架是连在一起，啊。